919演义23回。书接上文，于震和白冰两个年轻人在黄河边写生，年轻人嘛，热血沸腾，是男欢女爱，两心相印嘛。这事儿甭我介绍，您心里的是清清楚楚，谁都有这么个过程。两个人越说越近乎，越唠越亲密。这白冰就夸于震呢有才能，于震苦笑了一下，什么才能？我看呢都是环境逼出来的。我本来呀是师范学院学美术的穷学生，77事变华北沦陷，我们班50几个同学相约去延安投奔共产党打鬼子。当我们走到平汉线时过不去了，劝阻我们的一个中年军官告诉我们说，平汉线以北全让日本鬼子给占了，过去是十分危险的，傅作义将军的部队正在附近，我们既然是为了打鬼子，在这儿打在那儿打不一样吗？当时傅作义将军抗日有功，名满中华，我们就投奔了傅作义将军当着兵。当时跟我一起来的50几个同学中，活下来的而且有点官职的可能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说到这，于震眼圈有点发红，轻轻叹了口气。为了打破僵局，他又问白冰，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白冰也轻轻叹了口气，轻描淡写的说，我是南昌干部培训班毕业的，学的是文秘和译电，去年刚分到张家口没几个月，就让共产党给打散了。能够遇到你，我觉得从江南这么远跑到这儿来不算冤枉。听了这话，于震情绪挺激动，他看看美丽的白冰姑娘，鼓起勇气问她，哎，我问你点事儿，你知道历史上有个叫王昭君的吗？白冰姑娘看着他那激动的神情，仿佛知道他要说什么，有点扭捏地说，知道啊，昭君是我们南方姑娘，嫁给了一个匈奴人。对呀，昭君姑娘是从南方来的，为北方的民众办了不少好事啊。她是草原人们心目中美和善的化身。我希望你也做一个昭君姑娘，留在北方就别回去了。不过我希望她不要嫁给匈奴人，她嫁给一个会画画的河南人好吗？白冰听到这儿，眼里闪烁着惊喜的光芒，没有回答，一头扎进了于震的怀里。于震届时也把他紧紧抱住。你说巧不巧，就在这么个时候，听见不远处有个女人惊恐而凄惨的尖叫着，
救命啊，杀人啦，救命啊。
军人的责任感和反应使于震和白冰迅速的向发出声音的地方是飞奔过去。抬头一看，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两条啊被废弃的破木船，这中间有个空隙，两个男人正拼命的把一个女人压倒在地，用力撕扯着那个年轻女人的衣服。那个女人边喊救命边拼命的挣扎。于震大吼了一声，住手，青天白日你们要干什么？那两个男人一听吓得一松手，那个被压在身下的女人猛一挣，趁机从他们手下挣脱出来，三步两步跑到白冰身后，浑身上下是抖作一团呐。书中代言这两个男人是谁呀？正是咱说过的中统局那两个特务，一个叫金柱，一个叫郭翔。这个女孩正是巧玲。 这巧玲怎么跑这儿来了？原来巧玲啊，在贺峰舅舅家安顿下来以后，又感到姐姐的事有了希望，这心里边对贺峰和二老有说不出的感激。她是个闲不住的姑娘，从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她就把院里的碎砖乱石、树根草木清理得干干净净，又把院外的也收拾了一番。等舅舅舅母起床以后，他又去井边提了两桶水，把两个屋子擦抹一新，收拾的是利利索索，博得二老的欢心。第三天早上，他就起身出门了，自己就奔黄河码头去了。干嘛去？他想找份工作，以减轻贺峰的压力。那时候才六点多钟，太阳也不那么晒，他把头巾摘下来，擦了擦脸上的汗，脚下的步子迈得很轻快。突然就想起来，刚进贺峰他舅舅家门的时候，心直口快的舅母说过的话：疯子把媳妇和孩子都带回来了，怎么也不跟舅妈打个招呼。想到这，禁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了，心说话。贺峰哥是个大好人，可自己的条件跟人家差得太远了，他在城里什么样的好姑娘找不到啊。高鼻梁大眼睛，长得那么帅气，而自己只是个农村丫头啊。哎，别胡思乱想了，姐姐的事还没有结果呢，想别的有什么用啊。他是边走边想，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对面有人叫了一声：站住！巧玲被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嚯，前面有两个男人，穿着灰衣服，面目狰狞，真好像凶神恶煞。这俩人不是别人，正是金柱和郭祥那俩狗特务。巧玲姑娘就怕他俩呀，一看见他们吓得浑身发软，扭头就往回跑。可是他能跑过这俩人吗？早被这两个男人一前一后把去路给掐断，然后把他扯到木船的空隙当中，就想强暴。这俩小子真不是人呢，他们打算把巧玲强暴占了便宜之后，然后呢卖到妓院，能换俩零花钱，变成鸦片好过瘾。还有这丫头身边那小男孩，如果卖给没孩子的人家，也能换几个钱花。这俩小子早把坏主意打定好了。可是呢，美梦没成真。正在这么个时候，忽然遇上余震了。他们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个非常文静的年轻人。这金柱就不怕了，定下心来，那种蛮横劲儿肆无忌惮的显露出来了。他妈的嘞，你们是干什么的？老子我是统调局的，我现在正在执行公务，你们管得着吗？白冰一听可气坏了，什么执行公务？呸，不要脸，亏你说得出口，把一个女人按在地上，这是执行公务吗？白冰一手护住巧玲，一手指着两个特务厌恶的大骂。郭祥一看，哎呦，他一看说话这小姑娘长得更漂亮，他用手向白冰的胸部就伸过来了。你不信呐？哈，老子执行个给你看看。哎，这郭祥的话还没等落地，忽然平地一道闪光，啪的一声，白冰的脚已经向郭祥的头上踢去，那个脚力量如此之大，郭祥惨叫了一声，妈呀，扑通仰面栽倒。还没等众人看清怎么回事呢，白冰又伸出第二只脚，把正在掏枪的金柱一脚也蹬倒在地。这俩特务连动也没动，显然呢已经被踢昏过去了。您说这脚上得有多大的功夫？ 两个特务平日作恶多端，今日受到应有的惩罚，但白冰出脚如此之狠，速度如此之快，也把旁边的于震给看呆了。于震心说话，哎呦，好利索的武功啊，我忘了问他了，他啥时候学的，跟谁学的。单说白冰驾着巧玲和于震回到自己的住处，进了司令部之后，白冰呢把巧玲领进自己的房间，拿出自己的一件衬衣，一件南方将士的对襟夹袄给他换上，又为巧玲洗了脸梳了头，给他剪了剪头发帘，才问巧玲事情的经过。巧玲见白姑娘对自己这么好，不由自主的就把自己的身世和来包头的经过，还有贺营长相助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白冰。说到痛心之处，白冰也禁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他牵着巧玲的手急冲冲来找于震，狠狠地说，于处长，巧玲的姐姐让李维业给霸占快半年了，现在生死不知，小孩子天天哭着要妈妈，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管呐。于震听了以后也气愤地说，又是这个李维业，你看。说着他拉开抽屉取出了有十几封信呢，我这儿告状的就有十几封，听说高院的于院长那儿还有董主席那儿告李维业的比这儿还多，我看不如咱们三家通通气儿，坐下来一块研究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又抬头对巧玲说，小妹妹，后天上午你和那位贺德哥一块儿到我这儿来一趟，你看好吗？听巧玲说起贺峰的情况，于震呢也非常想见见这个人。送走巧玲之后，于震就对白冰说，走，咱们一块儿去见见孙司令，把这事儿向他汇报一下。白冰点点头，和于震一起走进孙司令的办公室。今天本来是个星期日，不办公，可是孙兰峰家眷不在身边，这位古板的老年人也没什么爱好，这时候正和参谋长在那聊天呢。一看于震和白冰进来了，两个人会心的相对一笑。孟参谋长就说，白秘书，听说你对绘画很在行啊。白冰不解的就问，不是啊，我对画画一窍不通啊。不对吧，那你怎么跟于处长出去了那么久啊？白冰知道参谋长正在开自己的玩笑，也笑着说，我跟于处长学习学习还不行吗？孙兰峰很严肃问于震，你们俩有事儿吗？是。于震就简要的把李维业的事儿以及他的罪行进行了汇报。孙兰峰的脸变得铁青啊，两只眼里射出了愤怒的目光，把桌子一拍，哼，他这是作死。怎么办吧，你去一趟武川劝一劝他，你说就是我说的，该说的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今后他要自己作孽，那一切后果由他自己承担，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他。说完的话，于白二人准备回去，孙兰峰想了想又把他叫住了，哎，等等。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紫檀木的盒子，放到办公桌上，对于震说，打开。于震一按按钮，盒子啪的一声开了，大家的眼前一亮啊，只见是两把做工考究造型精美的勃朗宁小手枪，一把镀金一把镀银，在红丝绒衬的衬托下流动着金属高贵的光华。孙兰峰故意淡淡地说，哎，这两把枪是百灵庙大劫之后 一个华侨巨商托人从海外转来的纪念品，点名要送给我。我留在身边十几年了，一直也没舍得用，怎么办吧？给你们两个人留个纪念吧，一人一把。孟参谋长很羡慕的把枪拿起来看了看。哎呀，我说孙司令啊，你对小鱼儿可真好啊，我都跟你这么多年了，什么东西你也没送给过我。说着他再次把手枪拿起来是看了又看，真好，德国造，这可不是样子货，好东西呀。孙兰峰也说，对，连他的子弹都是特制的，射击的精确度是非常高啊。白冰一见真是爱不释手啊。孟参谋长嘿嘿一笑说，姑娘喜欢吗？喜欢就收起来吧，明白司令的意思吗？金色的代表阳刚，代表男性，银色的代表温柔，是女性，这是一对情侣枪嘛。一句话说的白冰的脸霎时变得通红，孙兰峰的脸上也发射出慈祥的光芒，开玩笑的大声说，对，我老头子好久没喝过喜酒了。说着一边哈哈大笑，摸摸下巴，显出很馋的表情。孙兰峰显然非常高兴，从张家口战役以来，他很少有这样开心的时候，众人也都开怀大笑。第二天一早，于震就到了省政府官邸，为了李维业的案件来见董其武主席。董其武对于这位年轻的将军早有了解，说实话对他也非常喜爱。于震他们这批大学生刚来到富军的时候，很多人建议把他们全留在军部，董其武的意见呢是让他们先到基层去锻炼锻炼。傅作义很同意董其武的意见，于是他们这批大学生全部担任了基层干部。于震在35军258团任连指导员。有一天呢，他正在连部整理报表，突然团长通知他速来团部。于震等到了团部，进了帐篷一看，是董师长来检查工作。董师长盘腿坐在团长的行军床上，时间已经过了中午，董事长可能还没吃午饭呢。桌旁边的办公桌上有一碗白开水，一块干烙饼，一截大葱，董事长吃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那天董事长也是心情不错，跟于震呢聊了好长时间，那是于震第一次见到董事长。现在10年过去了，于震已经由连指导员升任少将政工处处长，而且一直在孙兰峰手下工作，对待他的政治态度，董其武已经不十分摸底了。于震外表叫人羡慕，高挑的身材，举止文雅，眉宇之间一派英武之气。等做好了以后，于震既准备汇报李维业的情况，董其武把手摆了摆，哎，先不忙，一会儿于院长还来呢，咱们一块儿谈。他为于震倒了杯水，然后简洁明了地问他，于处长对这次和平起义一事你是怎么看的？于震明白董其武是在考察自己，他尽量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爽快地说道，报告董主席，对于走和平道路的决心请您放心，我是河南省立师范学院的学生，1938年我和我的50多个同学准备投奔延安，去寻求一条救国为民的光明道路，后来因为在平汉路受阻，我们集体参加到傅作义将军的35军，可不管走到哪里，不管中间走了多少弯路，但是 我们救国为民的初衷始终没有动摇过。现在我们50多名同学大部分已经为国捐躯了，我是他们当中的幸存者，我更有责任为死去的同学来实现我们一起参军时候的遗愿。于震说到这儿，眼里闪着泪光，董其武也被他这片真情所打动了，但仍旧不动声色地接着问他，那你觉得你找到这条道路了吗？
找到了。
于震郑重地说，我从军以来就一直以高山仰止、谨行行止的态度来敬仰追随傅先生和董主席。我觉得傅将军和您所选择的绥远和平道路乃是一条真正的为国为民的光明大道。董其武欣慰地出了口气，好，傅将军没有看错人，我也没有看错人。跟你谈这些问题并不是对你不信任，情况你也清楚，目前虽然协议草案已经敌随，但是局势仍不明朗，九兵团情况复杂，包头方面压力很大，所以要跟你多谈些思想上的情况，是让你有个思想准备。董其武又接着严肃地说，于处长要多注意啊，咱们是站在明处，暗处的反对和平起义的人仍旧很多，尤其孙主席那里，你在九兵团政工处的位置很重要，你要注意孙主席的想法，让他多接触和平起义的文件，多跟他谈谈傅先生的思想和经历，懂吗？
我懂。
于震点了点头，然后说，其实孙主席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表面上他不满共产党对傅先生的做法，实际上对共产党的政策他很感兴趣，上次宣布协议草案他打了安军长，回去以后有好几天都没说话，看来他心里挺难过的。今天我来这里也是事先请示了孙主席的，他非常同意咱们联合处理李维业。不过于震说到这儿，脸上露出非常为难的神色，张庆恩他们的活动很猖獗，刘万春也常去孙主席那里，包头的反对势力有做大之势啊。董其武听罢点了点头说，这个情况我和傅先生都知道，咱们以后再谈，还是先说说李维业的事儿。
好，那咱们就谈李维业。